尊敬的圆破法师，非常，我代表菩提学会非常欢迎你来这边。九年后与我们再次重逢，真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的姻缘。那个法师已经出家21年了，但是他为人非常的低调，他要我很简单的、简要的介绍他。所以呢，就如我们讲义上说的，法师目前是新竹福源佛学院以及的一空佛学院的老师。那同时也是台北慧日讲堂佛学班的讲师。那这么年轻已经当到嘉义寺圣善寺的住持，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那法师他在出家的时候呢，他就已经阅读印顺导师的妙云集了，然后在其中得到很大的鼓舞跟振奋，尤其在宗教上面，那尤其在佛法上面。那还有就是他在阅读这个直接阅读经论的时候呢，有时候有很难通解之处呢，法师曾经讲过，印顺导师的著作给他很大的帮助。那法师也认为我们读经论呢有点艰涩，很难理解，所以他今天讲的这个大乘广武运论讲记这个要义精简呢，就是要为我们解释这些名相，那我们以后学习佛法不会听起来像鸭子听了一样很难了解，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的很专心的听法师把法讲了。那很难得一个机会，我们就把时间让给法师。谢谢师父，也欢迎你来。
好，谢谢大家哈。我们学习佛法常常会有一些，有时候遇到一些名相，大家放掌放轻松了哈。遇到一些名相，那这些名相我们都常听到的，譬如信心，譬如慈悲，对不对？都很常听，但是很像懂，可是并不全然全懂。那所以这些名相就必须透过什么论师，把它明确的把它定义出来。所以我一直觉得论师啊，他们的伟大之处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把它定义清楚，甚至整理清楚。那自己整理清楚，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自然，很必然要做论师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阿含经讲了那么多经，对不对？而且是比较杂散，不是乱哦，哈，它是各处讲的比较没有系统性的，所以论师就必须对于有麦克风吗？
对，不好意思。
哦，我想说这个没有麦克风。
没
有
声
音
吗？
我可以
拿
我眼睛看
不到。麦克风。是。谢谢。就是说阅读阿含经，如果当我们阅读阿含经，我们会遇到不少障碍，譬如很多名相就不好解，甚至有些观念上的东西没有系统性的观念，就不容易深入理解佛法。所以到各部派都会有论师的出现，就是佛陀时代之后，各部派佛教都会有论师，他们就做这些事情，把佛法的内容系统化，把一些名相系统就是定义清楚。所以就像刚刚文女讲的，读论读起来真的很辛苦，会读到你真的会读不下去，真的有这种论会让你读到读不下去。但是你会发现论师他们就是这么耐烦，这么耐繁琐，因为为了什么？为了要把名相，为了要把佛法解清楚啊。那这其实也很符合印度人特质。你看印度人啊，印度人，各位应该多少有接触一些印度人。
你会觉得印度人很啰嗦，对不对？啊，而且他跟你问问题啊，问得很细啊。而且你看，从为什么啰嗦？你看经论里面都有这种情景。他同样的东西，他讲三次，有没有？就是问答也要问三次，啊，就是确定清楚，然后不怕犯错。所以我们后来不是说，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其实印度人很早就这样啊，所以对于印度人的这种理性思维啊，其实这部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这部论其实大家也不用太害怕啊，因为这部论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把一些我的重点会再说，它把一些善心所跟一些烦恼心所，它把它讲清楚啊，所以。那这些名相其实对于我们学习上还是有帮助，甚至不管你学南传北传都是有帮助的，因为基本上它还是从阿含经而来的一些名相。那就我刚讲论是把它挑出来把它说清楚，所以这部论其实是西北印是碎屑有部的，碎屑有部大家知道有概念的，那碎屑有部延续下来的瑜伽派啊，一些新派他们所采用的，那当然都经过整理过的，而且是一代一代的整理过，也会越来越怎么样，越精要啊。好，那我们一开始来看这个五蕴啊，那我先从一个地方开始。好，那对于这个我们常常对于佛法有蕴处界，对不对？因为确实在阿含经里面就有提到五蕴啊，还有十二处，还有十八界啊。那因为佛陀提到这些名相，其实他是要什么？他是要说明世间的一切，对不对？所以就是要说明，我们的身心就是五蕴合合。那当然以我们的身心为主，那当然也会对外扩展到于 外在的气世界。所以当我们说五蕴的时候，其实已经包括什么？一切法了。当我们说十二处的时候，也包括一切法了。所以也就是说，对于世间一切的法，你必须要先做一个怎么样？做一个概括性的了解，你才能进一步怎样？进一步来说无我、无常、无我等等。所以对于这些法相的分别，就是先谈有嘛，其实对于认识佛法或者说认识我们的世间也是重要的一分。那我投影片上边这边就是简要啊，看我刚刚 point 先啊，我这边应该会。哦，这里，所以这五蕴来说，就是到后来会，他们论世界会怎么样？会有跟五蕴、跟十二处、跟十八界会有一个对应关系，那我这边很简要的是把它对应一下，像色蕴的话。我们一般都就是色法啊，色法就是五根跟五境啊，我们五根对五尘境。那比较少听到的就是还有一个叫五表色啊，你像大家都有听过哈，那不错哈，就是会还有一个五表色。那五表色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一句也不打，特别把它说出来，它其实也是在说业力啊，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它的内容。那色受想行识啊，还有无为法，像涅槃啊，是无为法啊。那行运的话也比较特殊啊，我讲特殊的地方啊，刚刚只是表示。那这边行运的话，它就有怎么样？心所法、受想之外的心所法。那另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不相应行法。相应的意思啊，相应其实就是在谈心法。 只有心法跟心法才会相应啊。那相应的意思就是共同互相升起，互相帮助啊。那这个不相应心法，它其实也很麻烦，所以很麻烦，不容易理解。它其实是我这样说啊，即色即心，又非色非心。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听不懂，对不对？啊，他们就是这样看法，就是说他不离开色，又不离开心，但是你又不能说他是色，又不能说他是心，但是他又是怎么样？又是符合行运的定义，符合什么？牵流变化的这个定义，所以只好他就把它收入在这边，啊，所以他跟色心有关系，又不是色，又不是心。只好，因为你色法的话就收入在这边，对不对？你心法的话就在这边，对不对？啊，所以后来这个行运都是什么？变成，如果你遇到一些法、一些名相，没有办法放在色法，没有办法放在心法，就把它放在不相应心法就对了。啊，它变成是一个我们家的一个仓库，啊，哎，就是收入一些非色非心的东西。好，那基本上他们之间都可以有对应关系啊。嗯，这个是很简要的来看啊。那我另外想谈一点，就是说，我以前会有一个想法说，哎，那到底佛陀啊，为什么要挑这五个？为什么不挑多一点，或者不挑少一点？为什么只挑五个？那只挑五个，我们 很容易可以。我主要问题在中间这三个。你看色蕴的话，色蕴就是色法，物质的色法，这个 OK 吗？识蕴的话，心嘛，心事。好，你把物质跟精神的这两个都也掌握到了。那如果我来挑，我也挑这两个，没问题。那佛陀为什么要另外再挑受想行运这三个，啊，也就是他的根本精神。那受想行会挑这三个，就是因为跟我们怎样关系特别密切，啊，你想想看哦，取向，哎，受是感受啊，想是取向，行运的时候是意志造作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具足这三个作用，尤其在人，所以我们有什么这个人的三种特性，这跟人的三种特性有关系。我简单这样说，受的话是情感的部分，我们人的情感部分其实是强的啊。想的话就是我们想象的部分，这个人也是很殊胜的。行运的话是意志力的展现，你有这个意志力照做坚持到底这种力量，这个在人间也很强。那问题在于这三个力量，我们具足这三个力量，这三个力量如果往好的方向发展跟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会有什么样的情形？那情感的部分还有想就是取向的部分还有意志的部分啊，那如果往三个不好的方向走的话，就是会跟贪有关系，会跟这个嗔有关系，意志力嘛，啊，比如我被骂了，或者说跟人家决斗了，你就会这种意志力，嗔恨的意志力啊。那想运的话，就跟什么，跟这个愚痴有关系，那。于是不只是说，不是说没有办法想象，他是说像邪见有没有？邪见其实是一种迷失，对不对？你的想象错了，你的取向、你的认识错了，啊，当然贪跟嗔心所后来都收入在这边，啊，但是我觉得它最早的意义，啊，如果你往不好的方向发展，这三个力量很容易可以升起贪嗔痴。那反过来。我如果把这三个力量善巧运用的话，这三个力量是中性的嘛？那这三个力量我用到佛法好的地方， 情感的部分，我把它扩散到世间一切，就是慈悲，对不对？想，你把它扩展发展成为智慧，对。行的话就是，精进当然是，那最主要就是菩提心，发心发愿，愿力，你的愿力，行愿啊，就是信愿的部分啊。所以信愿、慈悲、智慧，就可以在这三蕴扩展出来啊。所以我觉得是为什么佛要说五蕴不说六蕴，就是跟人有很重要的关系啊，尤其中间这三个啊，我要说明中间这三个。好，这个是对五蕴啊，对五蕴的一个基本观念啊。好，那我们接着好，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个法的分类啊，就是说我刚刚说，其实五蕴也是法的分类啊，那它是法的分类，《安经》里面提到最简要的啊。那对于这些分类啊，好，我们看这个图表啊，那分类在佛陀的本教最就是《安经》都可以看得到的，有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好，那这样的分类方式，基本上它是站在有情为立场，还有常识性的认识性的立场。好，那对于这些法相分完类之后，它主要要告诉我们，依于这些法相，进一步再深入去认识什么三法印。好，这是这些法相它的用意啊。那对于这些法相，在说一切有部。那所以却有部对于阿含经里面的法相，他就进一步加以分类，他就用色、心、心所不相应行，还有五味法五大类，那这个是一个顺于古的，但是已经怎么样，已经把法相重新整理。好，那这个方式呢，它比较从客观的方式，那这个客观方式就其实就已经很在当时了，就已经很接近科学的方式，所以我们读论读久了都其实都会对论师肃然起敬，因为他们真的有那个头脑。像他为什么有部为什么要说七十五法是实有的？你想想看，你用现在的观念也是对于这个法相有实在的法去组合而成，所以这个观念其实是很符合。科学的方法。但是呢，它虽然这五类哦，这五类还是顺着运数界 来说的啊。好，那进一步呢，站在有部的立场，站在有部的基础，进一步有所谓的唯识系，唯识学系。那唯识学系它就重在什么心哦，重在心事了。你看为什么刚刚这边说顺古，就是他还是把五蕴的第一个是色蕴，对不对？他把色法放在第一大类，那心跟心所法放在后面，这个还是顺着五蕴的方式。可是到唯识系哦，到唯识系他已经改变哦，他怎么改变？把心放在最前面，因为心是最重要的地位啊。好，所以为什么说他顺古？关键就在这里啊，他把色法放在最前面。你如果去看很多唯识学系啊，大乘唯识学系的法相分类方法，像白法明文论，他就是比较后期啊，比较后期唯识学系，他就把心法放在最前面了啊。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部五蕴论啊，这些名相的总集五蕴论，他其实是把色法放在前面的。好，所以它是顺古的啊。好，那另外这边谈到说，蕴处界来总摄一切法啊，在总摄一切法。 那在这个阿毗达摩的发展过程里面，啊，起初都是重运的，啊，都是重五运的，就是从阿毗达摩的发展上可以看到，因为佛说运处界嘛，啊，运处界，那对于这些论哦，对于这些论，你会发现他们有偏重的不同，啊，以运处界来讲，比较早期的论都重运，啊，后来重处，那最后更重十八界，啊，那十八界尤其到唯识学派，啊，唯识学派其实很重视这十八界的，啊，好，那这个阿毗达摩就是法相学派了，啊，法相学派到后来，啊，到后来就是面目一新，啊，就是把阿含里面的内容整理了，啊，面目一新的这个法相的分类方法，啊，所以我刚刚说对于这些分类方法，从佛的五蕴蕴处界到后来这边，啊，像这边色法、心法、心说法、心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啊，这个都已经重新整理了，啊，那我想顺便提到一件事情，啊，好，我们对于运法门跟处法门，啊，就是我刚不是有说有的学派比较重五蕴 啊，有的学派比较重十二处 啊，那重于运法门跟重于处法门对于后代的学派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啊？那这个也是一个蛮值得啊去推敲的问题啊。好，那我们就可以从阿含经里面去看，诶，他对五蕴的观啊。我刚刚不是先提到一件事情，佛陀说五蕴，先把世间的一切法先分类，然后接着再说怎么样，再要深入法相，对不对？啊，无常、无我啊。好，那这边就是开始再进一步去认识法相的真实的啊。好，色法，你观察色法是无常的，那无常变化就不能自主啊。好，这是苦。那既然不能自主，就无我。那无我就无我所。好，那这样是真实正观啊，就是观无常无我嘛啊。那可是，在处法门里面啊，处法门里面的阿含经的经证啊，我们可以常常可以看到说，眼根还有色境啊，根跟境合生什么眼识？我眼识去认识境界的升起，是靠我内在的眼根跟外在的境界，然后让我的眼根，眼根作用去升起眼识啊。好，那这三识合就是眼根、色境还有眼识合升起触。啊，触接着有受想思啊，好，那接着哦，接着他进一步说，重点在这里啊，诸行如幻如眼，刹那时请进修啊，不时来不时去。简单的说，不管你是根境是触受想思，他们都怎么样，如幻，都不真实。那这是阿含经很常听到的教说，对不对？那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说，诶，那这两类的说法有没有对后来的学派产生影响？啊，可能很有关系啊，因为他就在当下啊，当下说他如幻啊。那我们说，确实肯定，确实看到肯定诸行如幻的。这个是圣者没有问题嘛，哦，可是我们可不可以 copy 一下，或者拿圣者的这个观念拿来世间用一下，可以吗？而且还是很好用。我说很好用是讲真的啊，就是说你常常有那个诸行如幻的观念，其实到我们年老的时候帮助很大。 我举例子啊，我就举真实的案例啊。年纪大了开始退化啊，然后他可能以前那个比较害怕老鼠，可能以前那个观念对老鼠产生害怕，结果后来因为脑力退化，那后来睡觉的时候常常怎么样？常常有老鼠跑来找他，而且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他说那个老鼠啊，每天晚上都来，都挖一个洞然后下来。那我就拿那棍子，没有啊，这个都好的。他说他们又补回去，那个老鼠跑掉之后又补回去。你会觉得他在乱讲，对不对？但是他对境界的感受的真实，不是乱讲，就是他没有乱讲，他感觉到那个东西来，而且那个东西跑掉，所以他必须怎样用另外一个说法去圆融他看到的境界。当然，以我们来讲，那是幻境；以我们正常人来讲是幻境，但是对他来讲，那个境的真实啊。而且这个见的真实让他造成害怕，所以常常呢、啊、我真的讲常常啊，你常常去做这种作意啊，这个如幻如化、啊、我有时候也是睡到奇怪，怎么睡到一半，然后怎么打板打了啊，就起来了、啊、起来奇怪，什么才一点而已，可是我明明听到打板啊，明明很清楚啊，而且还弱人力了之啊，那个打滑，怎么会这样？如幻如化，这当然以我们现代科学，我们可以知道说，啊，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然后这些累积的这些影像啊，或者讯息啊，会现起嘛？那只是在梦中现起，那是幻境啊。所以后来一直如幻如化，就不升起了。还有很多例子了啊，还有很多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奇怪，他去参加一个念佛，怎么回来那个佛的声音一直不断，一直不断，其实应该是不是太坏的事情，但是他一直不断，他就开始害怕，奇怪，怎么停不下来？会不会是有人在跟着在他旁边念给他听？啊，那个其实也不是真实境，那个也是。这个事在作用，事在作用，让它产生这个意识不断啊。当然还有更多不好的例子，就不讲啊。只是说，真的确实，因为我们身心的退化，本来我们的意识本来是够强的，像我们现在大家，我们意识够强，但是当我们慢慢衰退的时候，我们的意识会弱化。那易顺导师就举一个例子，就好像什么，这个地方会作乱，对不对？好，那你来一个国王镇住了，好，当这个国王力量慢慢衰弱的时候，这些怎么样作乱的盗贼他又起来，所以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平常就佛法的熏习，包括我刚刚讲的拿如幻如化来用，这确实就很好的很好的事情。那我们常住也有一个老尼师，也开始就是失智，失智 我也常常，不过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还喜欢听佛法，所以我有时候念一段文给他听，有时候他有一些境界出来，我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读过了，以前读过了《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影如电，他后来就自己说了，就是你引导他一下，让他去思维那个如幻如化，他就稳定一些，所以对于这个幻境啊，确实我们会，看到别人，那我们以后恐怕也会有这样类似的经验啊。那我要说的是，那个体验对他来讲，他如果不知道的话，他是太清楚，他清楚到会害怕，你看幻境都这样了，定境更不用说。定境你如果没有认识清楚的话，你一定被定境拉走。好，那接着 就是把上面的这个经我们把它收摄一下啊，无常不苦，苦不我，这是运，对运的观察，你对五蕴的观察用这样的方式。那触法门呢，触就是根境的触法门，简单的说了就是什么样，你在认识境界的当下，你在认识境界的当下就怎么样，诸行如幻，不可空空。好，那他们的观察的出发点，一个是从 无常、啊、无常苦无我，那一个呢是从生命的总体，从事实、啊、从对应境界、啊、面对境界这个开始、啊、就去观察这个。好，那对于运法门啊，五运法门，它是五运别别而说嘛啊。当我们说五运的话，就是一个一个嘛啊，一个一个。那它是辗转来说明。那个别个别的五运啊，它从这个主观的价值判断来说明，就是去判断的嘛。五运色蕴无常啊，受想行识无常。好，这是从主观的价值判断来。那触法门呢？它从和合上来说明，而且是怎么样直接的啊，就是它是间接的，它要间接先有五蕴、啊、再去间接来说判断它是无常。可是在六处，就是跟境在对应的时候，在和合的时候，直接就指出来怎么样，直接的啊，直接就指出自体如幻啊，如幻，然后空无我。所以从他这边为什么说辗转呢？从无常、苦、无我，哎，这个是不是辗转的啊？从一类一类的辗转，那这是怎么样？当下，当下就诸行如幻啊。那如果我们从能所来分的话，它比较在能所，就是你先把它分成五类的法，对不对？然后对五类的法一一的观察，所以我对所。五蕴的这个所对象啊，所就是对象，一一观察。那六蕴它主要在能边，在当下就可以说境、事、啊、跟境事都怎么样，都无我，都不真实、啊、所以一个在所，一个在能边。好，一个是五蕴和合的无实啊，因为五蕴合而成为一个我嘛，所以我不真实。一个是活动，当下的活动的每一法都无实。那在运法门常常可以看到说它都从无常开始嘛，无常苦无我，比较少说到空。那也很容易产生怎么样，你无我没有关系，你无我这是佛法的重心嘛。但是设的这些法是真实有的，所以容易产生法有的观念，所以学部就是这样。好，那触法门它直接就指认怎么样，依法如幻不实空，依法就是假的，所以容易从升起这个法空。重点在说这边容易升起，都是两边都是可以达到无我，但是这边就无我之后，无我的背后有一个法的真实法有啊，那这边是无我的空，我空了，但是法也怎么样，也空了。OK 啊，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啊。那当然西别印的有部就很容易用这种观念啊，就比较偏近这种西别印啊。那可能后期这个大众部啊，大众部。就比较会采用这种观念。好，那也有例子了哈，运如拔刀贼啊，无常；触如空聚落啊，一个着重无常，一个着重空啊，当下就是空了哈，当体即空。好，一个是从无常开始，一个是直接啊。那我的主要要说。后期的大圣的两大学派，一个唯识宗，一个空宗，他们的轨迹就是顺着这个轨迹而来的啊。 一个着重在什么呢？没有真实的啊自体啊，所以一个着重在索取的不真实啊。那空，它着重在无自性空啊，自体空。好，这个就是两个啊，重运跟重触的，哎，他们可能对后来会有不少的影响啊。然后这个方法上来说了啊。好，接着我们看本文的第二页啊，第二页。好，第二页这边先谈设法啊，设法。好，那我们直接就从内文来，就是黑体字的地方啊。好，什么是色蕴呢？四大种还有四大种所造色啊。所以四大种，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是基础，基础意是四大的地水火风的基础，而产生四大种所造的啊，所造出来的色啊。好，那我们看这个表了哈、啊，这个表。四大种就是地水火风，那四种特色的哈，那四大种所造色，我们的色法里面的眼根啊、耳、鼻、舌、身、意根，鼻、舌、身到身了哈，五根跟五尘，外在五尘都是四大所造的啊。那这当然地水火风也是印度人的观察啊，地就是坚硬的嘛哈，水就是固体嘛哈，液体，风是气体，对不对？那火就是能量啊，所以他这个观察就重要的根本上来说，其实也是跟现在的社会的观察啊，现在科学一样啊，只是他就到这边就可以了啊，他认识到有这四种基本物质，那这四大种啊，四个基本他们有什么特色呢？啊，就尺覆云和，啊，地坚性，水湿性，火暖性，风清性，好，迟滞性啊，这四大种能迟滞性。那为什么叫大种呢？啊，就是定义上啊，那大种的意思就是普遍无所不在的，啊，好，只要有物质就有这四大种存在，一切物质依它而有，啊，这叫大种。好，那另外有一个语词就是。借这个语词啊，借这个语词也很麻烦啊，所以很麻烦就是不容易厘清，而且对后代很多都很喜欢用借这个语词啊。像各位有听过法界有没有啊？其实那个借这个语词啊，它有这个，你可以大概可以这样想啊，一个语词通常如果你要把它说成它是根本的话，第一个走向会极小无内。最小的单元，那这个语词如果我要把它通篇到极大的话，就是周遍一切，界就具有这两个特性。那他现在这边的啊，这边说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啊，这个界啊，它比较从最小。你看我们现在的物理科学发展是不是也是走向这两端？它不是要探讨。东西的最小单位就是要探讨什么最大的宇宙，最大的宇宙是怎么开始，最小的物质是怎么、啊、是到底是什么、啊、从最小来构成世界，还有从最大来发展世界、啊、都会有这两个说法。所以人类的这样的想法其实在佛法也有、啊、把界看为从最小去看它，还有从最大、啊、好，那这边基本上它是从比较小的、啊，好，那界是什么意呢？种族。好，那下面这个大比陀沙论就是有什么断啊、分啊、片啊、意象不相似、分歧是界意。啊，你如果看这样的话，大概只是看论师这样的说法，大概看不懂啊，真的是看不懂啊。好，那还好有一些说明可以帮忙，像在这边分，刚刚这边有谈到分啊。片啊，还有断啊，尤其断分片，这个都是怎么样？ 事物的最后元素，会不会太小？好，就是所谓的点啊，点就是其小无内啊，不可以再分割。好，所以你看它上面用的很多语词的哦，其实都符合这个定义啊，意象不相同啊，还有不相似的啊，就跟别人已经不相同啊，还有分歧，分歧就是到达界限，到达界限就是你不能再小了。好，那分段也是。其实也是在说最小的单位了、啊、所以这个界有点在说最小的单位。好，那因素啦、自性、类性的意思、啊啊、不同的质数，所以界有类性的意思。好，那重点应该在这一句了、啊、像以这边的话，地水火风是界，四大界它是类性。但是也应用到普遍的理性，像我刚刚说那个法界的概念就是普遍的、啊、极大的。好，那另外这边有把这个界、啊、把这个界做一下整理、啊啊、它有因的意思，就是构成事物的元素、啊、依于因来，这个因来成果嘛、啊、那也有怎么样，界也有自体，约自体来说，它有它的特性的意思。好，那对于同一个、同一类的、啊、就同类的通性，那另外有对于不同来说，就有不同的别类、啊、一类一类。好，那对于界在不同的部派，他们也有不同的着重点、啊啊，以案来说，它是种类的意思啊。那有部的界呢，是法的自性哦啊。那中观呢，中观它着重在缘起啊，它着重在缘起。他认为界是指什么呢？界虽然它有它的特性哦，就是它其实根据有部的嘛，因为中观其实就是反对有部把事物的实体化啊。他对于界，他认为，哎，你虽然是法的自性，虽然法一的法有它的自性、哦、但是这个自性是怎么样？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有不把法绝对化，啊，就固定必然如此，确实如此，不变，啊，好，那这边是相对，它的存在是依于缘起相对的存在啊，但是它表现出来还是让还是有它的规则啊，还是有它的特质。好，那唯识学派他把界呢认为是种子了，简单的说他把界就当成种子了、啊、因为确实界也有那个意象、啊、那正常系他当然其实也是种子，但是差别在于说唯识学系他的种子是怎么样，是在描述什么杂染的种子，正常学系他在谈如来藏，这个如来藏就是在谈众生本具的法界性，他在谈清净的种子、啊、所以他们主要差别重点呢，他们的相同的地方都是在把界当成是心上面的种子，啊，一个是怎么样，心的这个杂染种子，唯识学系杂染种子是本来就有的，那真常学系认为是心呢，这个清净种子本来就有。就是唯识学系认为心呢，它无始以来具足了一切杂染种子。那现在你如果问他说，那请问一下，那你怎么修行？你的清净种子怎么来的？他说要从外面来。什么叫从外面来？从天文佛法而来，从天文而佛法，然后产生圣道这样而来。所以那个清净种子进来的你的内心，然后怎样？这个清净种子开始怎么样起作用了，开始把你原来的杂染种子净化消除，哎，这样你才有办法成就圣道。正常学习就不一样，正常学习认为，哎，你那个心性本净，对不对？你那清净种子你本来具足，你只要怎么样，你只要想办法把那些污云拨开就好了。好， 他认为你把乌云就是把这些烦恼拨开，清净的种子就会怎么样显现出来，就现起作用，你就能够成就圣道。所以他们有同有不同，好，可以大概知道他们的差异。那这样的说法当然各有千秋了，各有千秋。另外一个就是说增长学系这样的说法很容易产生的，那会不会跟外道很相近？一切从怎么样？从一个泛，一个真实的显发而来。当然，你也必须进一步。所以我觉得看一切的这个现象的发生，也要看怎么样当时的环境。因为正常学习，他当时要面对的环境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些泛我的外道，就是泛我的外道。所以有时候你用再用因缘法去看它，你对它的存在有时候部分要加以肯定，但是它对于违反佛法的部分也要怎么样，也要去认识它。那当然正常学系也有比较正派的，我说比较正派的就是说他说正常只是诱导的方便，最后你要依什么？要依什么无我的如来藏。简单的说就是说他把如来藏认为是诱导众生进入佛法的方便，终究你要归于无我，所以还是回到佛法的本质无我。好，那接下来地水火风这个特质这个特质有把它说明到什么人的出现就是父母依于父母父精母血，然后有地界、有水界、还有火界、还有风界好，如果只有地界没有水界的话，就会干燥分散就是没有办法成胎了好，那我这边举例就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他把这个四大用四大来说明这个母胎，然后慢慢增长用这样来说明。好，在应该这个观念其实是印度本来就有观念，地水火风的观念那这个观念除了在这个孩子的生起，也用在什么呢？生病生病他们认为说，印度人认为说生病大概就三种，一个是风、热、痰，痰的话是水，对不对？你身体的水大的多的话就是会有痰病火大的话就是热病，风大就是有风病。好，那有三种药能除这三种病好，参考。好，那另外有说到这个一样用外在的法外在法也有说到这四个这四个。好，另外对于这个我们世间的升起世间的升起他也用地水火风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世界气世界的气界升起是怎么样，先有风轮，然后再有水轮，然后水轮再有金轮，金轮才有地轮你把它想象一下我们如果类比类比像这个星球的生成，星球的生成一开始应该也是气态，那慢慢变液态，液态之后会变什么？对，变固态。变固态之前它应该还是火热的，这个火热的就是金轮其实也蛮有道理的，对不对？你现在看宇宙一直到爆炸，它是气态的，这些气态慢慢被凝固变液态，但是它还是火热的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热少了就变地就安立大地。那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观念也用到什么市场里面 是不是？啊，你看他把这个出境率、出禅、出禅对于，因为出禅还是有形有事，对不对？有形有事会不会造成扰动？就有形有事帮助你对象目标没有问题，寻视这两个心所，帮你对对象所缘，但是他对于极境来说，对于极境来说，对对对上一层的极境来说，它还是扰动。那这种扰动，他说是火，像火一样。好，当然这样，你要立足点不同来看哈，这是以禅定的极境来说，它的扰动就像火在烧一样。第二禅，这个喜，对不对？我们说第二禅叫离。第一初禅是离生喜乐、哦、第二禅是离喜妙乐、哦、离喜妙乐是三禅、哦、定生喜乐，对对对对对，定生喜乐，二禅是定生喜乐，所以定生喜乐就是它有喜有乐，那这个喜他说像水一样、哦、那第三禅它还有出入喜风，它有乐但是还有出入喜，所以就会跟什么外头风灾相应。第四禅连生息也没有，对不对？连呼吸，生息就是呼吸啊，连呼吸也没有了。所以他说第四禅没有这三灾。你看哦，这四大啊，这四大显现在外在的气世间，还有这四大用来描述禅定的这些状态。而他把怎样外在跟内相应了，也是说，当气世间要消灭的时候，好，先有火灾，对不对？那火灾到达哪里？到达初禅，这个火灾不会到二禅。可是当在气世间再坏的更彻底一点的时候，开始又有水灾，好，水灾到达哪里？到达二禅。当气世间再坏的更进一层的话，风灾所坏，那风灾只到第三禅，不到第四禅，所以很巧妙，就是说，哎，他把怎样外跟内的这个关系对应起来了，哦，这是这个论师，我觉得他们蛮，就是说论师了啊，假设他有禅定经验的话，就是他看到的。可是他没有禅定经验的话，他的推理能力很高。好，那三灾先后云何？这三灾先有火灾，再有水，再有风。那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其实地球哈，应该很像也有人说，地球如果因为终究太阳系会毁灭，对不对？太阳系毁灭的话。以时间上来说了，假设我们一天这样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落下，是太阳系的升起跟太阳系的消除，哎，这太阳系的瓦解。我看过一个科学家的报告，他说我们现在大概在下午的一点两点这边，就是已经过半了，就是已经在往下午的路上走了，就是到落日的时候就是太阳界的崩溃。好，那他说水火风嘛，你想想看，如果地球的瓦解恐怕也是这样子，地球要瓦解之前应该是整个都是火在燃烧，然后接着呢接着烧到变液态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整个地球变液态，然后接着整个地球被变风又瓦解掉了，对啊，所以如果以对应现在的物理来看，其实某部分的观念恐怕还是相近的啊。好，那四大他们各自有他们各自的特性啊。好，地的话是坚硬的特性，但是它有它的特性，它也有它的作用哦，它能够认识啊。好，水它能够凝摄，火呢？熟变，风呢轻动增长啊。好，那这边说地物质能够维持形态啊，所以维持形态就是它的所谓认识啊。 好，风是动性，产生形态的变动，让形态变动。水是凝聚向心的，火是分化离散的。好，那古代的物理学，这其实就是古代的物理学，从世间的观察，他发现，世间的事物都有这四个。好，那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中间通常是休息多久？十分钟哈，好，休息一下。
师父先不要讲，还没有。
刚也提到就是真常系嘛，就是唯识学系之后有这个真常系。那我除刚刚除了说一点，就是真常学系它毕竟是在印度流传的，而且是一大流，那除了有背景关系之外，另外还有一点其实也值得重视，它跟禅修经验非常有关系。所以你要禅修之前如果没有把无我的观念确立的话，你很容易产生真常的这种观念。不要说我们佛教了，就包括中国的这个墨家，或者说基督教，或者说这个老庄，其实他们，你不要看他们，他们真的不是简单的人物。他们都相当有这种人生也好，甚至禅修的体验都有。那包括孔子的这个一个大弟子叫颜回，有没有？颜回其实呢，他讲的很多东西，他讲的一些东西其实也是禅修经验，像什么虚室生白，吉祥直指，虚室就是虚空的虚，有没有？室就是室内的室，生产生。白色的，还有吉祥，我们说吉祥如意的吉祥，指就是那个指观的指。他不是就是在讲虚室生白，白的话就是明白清楚啊。然后空间，这个空间没有了，消弭了，那不是就在讲空吗？那吉祥不是在讲清安吗？指不是在讲极静吗？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些体验绝对不是我们很不是很粗浅，我们不会对他们有粗浅的这个了解，以为他们这样子，那他其实有禅定经验。那问题在这个禅定经验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我刚刚讲说连幻境都那么真实的，定境一定更真实。那定境的真实在于说 你产生一种什么？当你把自我的观念、哦、跟你体验的那个相融的话，你一定会产生哦，原来这个就是万物的实体。所以老庄他把这个体验这个万物的实体归给什么？一个叫做自然，有自然的这个体，对，它是一切事物升起的根源，对不对？那基督教他们也有这个上帝，有没有？那上帝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万物，上帝也是万物的升起的根源，对不对？它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他把这个把体验这个东西给他人格化了。哦，原来这个叫做上帝，我这个体验就是怎么样，就是看到上帝。所以他们对我也听过，有一个就基督教的牧师吧，他说你如果看到那个人格化的上帝，那你没有真的见上帝。所以他也把那个见上帝认为是什么？你不能把它神格化，就是一种，其实基本上还是一种实体的东西啊。就是你有没有实体化？那有没有实体化，就是根源在你为什么会见到实体化的东西？不管是极小，不管是极大，以佛法来看，你没有见到真理，因为你都还是有我，只是你把我建立在小或者建立在大，对不对？所以真常学习，印顺导师有一个看法说，它其实跟修禅定都很有关系。啊，所以有没有破我了啊？那你看关键在有没有破我。所以你想想看嘛，连那个我都要破了，何况你禅修，你去看到什么前世今生，那个不是如幻如化，那个、有需要花太多时间搞它，对不对？还是如幻如化，因为你都是无常无我，你要看的是看无常无我，对不对？你怎么会看啊？我一定要追究到什么？就是你有没有背离佛法？其实我们真的要审视，因为那个经验啊，那个经验，老实讲，外道比我们厉害的更多了，多到印度，你现包括现在，我相信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他们对那种宗教的尊重，还有对宗教的那个热忱哦，一直以来都持续。包括我相信，你就现在去找他们这些外道，那个禅定的经验也是太高了，啊，也不会太差了。所以禅修很好，但是请把前面的基础再弄稳固一点，啊，会更好的，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啊，四大所造设就是。这些内容哦，这些内容都是地水火所造的啊。好，眼耳鼻舌身啊，这是五根，然后五境啊，色声香味触。那这边触有触一分的啊，这个其实有点麻烦啊，不过没有关系啊。也就是触它有两分的啊，触有两分。那这边我们外境。外境明显可以看到的就是 一部分的触而已、啊、那另外一部分其实就是什么四大了、啊、等一下看一个等一下清楚。好，那造，我们说四大所造就是四大是它的因啊，是它的因。那我们说它为什么叫根呢？根就是根的意思就是最胜自在的、啊、而且它是为主的，它有自在的意思、啊、有为主的意思。有殊胜，这个真上是殊胜的意思啊，这叫根啊。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你看哦，我眼根看到色，产生什么？眼识，对不对？好，那我问你哦，眼根色产生识，对不对？我那个识，你为什么要说眼识？你为什么你看到色，你为什么不说色识？对，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个合来生成事，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两个共同来买这个房子，是要登记我的名下，还是登记你的名下？对，我的问题在这里，眼睛看到色法， 我说那个是叫掩饰，为什么不可以说色是？很像也可以的，对不对？问题在于说，问题在于说，眼根跟色尘哪一个占据有自在、有主、有殊胜的意思？就是眼呐、啊，所以才叫掩饰吧，是这样的意思吧？啊、哦，就是你看论师哦，他们还特别分辨，因为其实这个，我说论师有时候很繁琐，但是有时候他们哦，他们论究论究很细。我刚讲的这个就是这个俱舍论，他们有这样争辩，你为什么要称为掩饰，为什么不称为色饰？啊、哦，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这个眼根它有最胜自在的意思啊，它有主要的意思，它有殊胜强而有力的意思，所以我说才称为眼饰啊。好，那这边我要解决，看这个表，这边有一个部分就是那个处一分啊，这个太小啊，处的这一分。就是这七个了哈、啊，就是处，你知道一下，处有两分，一分的话就是它还是色法，啊，华色轻重冷即可，这个还是色法，啊，这个还是色法。好，啊，那这边这个标题就写清楚了哈、啊，处有两分，一分是所造色，所造色就是刚刚上面这个啊，这个是所造色的，啊，那一分是能造的四大。也就是说触、哦、就是他们这些阿毗达摩论师认为触有一部分四大也是触了，那这个华色轻重冷即可这个也是触了，那你就会觉得说那四大不是 很基本的单位很小吗？但是我请问各位，你能不能触对到硬的东西，能不能触对到轻动的东西，触对到热的东西，你确实能够触对到，所以他说这四大也是怎么样，也是触啊，很有道理啊，就是说这四个是我平常经验就可以经验到的事情，但是这四个也是怎么样，最基本的原理，最基本的物质原理、啊、好，所以触的这两分，第一分就是能造的这一分的触，第二分就是所造的这一分的触啊，华色轻重冷即可。好，那这个音，哇，音也有很多意思、啊、不过你要把，有一点很麻烦也是这样。我叫有些名相，就是一个名相很多种意思。啊、那这边为什么叫做音呢？就是说你这个音、啊、你这个音你不要把它当成是第一音，就是音缘的音，它其实是什么呀？是缘而已。哦，它其实是增上缘，增上缘就是它是一种，没有障碍哈、哦，帮助的缘而已的哈、哦。好，那这个因在论里面还有生依立持养，好，这个，有兴趣的自己看这边的内容啊、哦。好，就是一切法从智种生起啊、哦。好，那云何说大种呢？能生。还有一比，彼所建立，彼所认识，彼所张扬、哦、好，这个这样来说大众。好，这个是这个论里面有提到的、哦、他把那个因、哦、把那个因用这样来说明、哦、好，那这边有一点唯识的观念我们就不谈、哦、我们接着看根、啊哦、根的说明，那没有根是不能发生，好，所以这个根它就有最殊胜自在的意思，那主就是主要的，好，就在认识当中我们的根产生了主要的作用。好，那这个增上这个语词，增上这个语词在汉译的论点常常出现，它有强而有力的意思，也有殊胜的意思，好，那这边是强而有力的意思。那根这个根的这个分类啊，其实在印度师父也很重视啊， 好，我们看下一页。好像那个印度啦，因陀罗啊，就是印度的天地士嘛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因的意思啊。你看印度利亚啊，印度利亚，印度利亚啊，这就是根嘛啊，就是从他们的语词是他们的根，他们的语根是一样啊，就是印度利亚啊，它有这个自在能力的意思。那这个。这个在印度就有这个人啊，因陀罗啊。好，那数论学派也有啊，他把我们所谓的五支根，那另外还有所谓的五座根啊，那加上一根就有十一根。好，那它的根就是定义不一样啊，哎，连大小便道都称作也是根啊。好，那费丹多他也有啊。那再加上四个变成十四个、啊、有所谓的四个内的、啊、内在的根、啊、觉啊我慢啊意啊心啊这个就是 内心的。好，那我们看佛教、啊、佛教有所谓的二十二根二十二根，那根当然我们刚刚说它殊胜的、啊、或者说强有力的、啊、能够有主导作用的、啊，好，那有所谓的女根、男根，还有命根。好，好，那这个是命根的话是三界生存的嘛？好，那男女是指生殖根。好，那另外六根、哦、六根就是六世所依的。好，还有所谓的五受根，好，这是欲界啊、哦，欲界所依的，欲贪啊，欲贪所依的。那另外在修行的部分、哦、我们修善行。就要有信、精进、念、定、慧、啊、叫五善根。那么对于无漏法、啊、无漏善，这无漏的善法，有所谓的未知当知，还有已知根，还有具知根啊，知以后已知了、啊、好，那这个是见到位，这个是修到位，那这是阿罗汉啊，所谓的三无漏根。好，这个名相啊，这个名相，那基本上就是对于。好，用根来统摄整个哈，从欲界，还有事，还有欲贪啊，善行，还有无漏善。好，那另外对于根也有说到这个，像所谓诸根成熟、善根成熟，还有所谓智慧成熟啊。好，那我们看诸根成熟啊，啊，诸根成熟就是指一般世间的了哈，一般世间。好，对于一般世间的诸根成熟，在瑜伽师地论啊，有提到，我们后来都改念，你们应该之前都念瑜伽师地论对不对？好，啊，后来我们改念瑜伽师地论之后，也被人家质疑说，怎么念瑜伽师地论？又不是在做瑜伽，哦，他把瑜伽啊。瑜伽只定义在说哦，这样做运动才叫瑜伽哈、啊。那这个比较尊贵的论叫瑜伽哈。那其实，其实是假名，对不对？那你后来我们就说，到底是瑜伽是瑜伽？好吧，回到重点好不好？瑜伽加罗布米，瑜伽加罗布米，那个瑜伽你怎么办？加嘛，对不对？你搬家，对不对？所以我没有念错啊。所以其实瑜伽在印度是很普遍的一个语词啦，其实是蛮普遍的。所以瑜伽它的 最主要的意思就是相应，对，就是相应而已啊，就是连结啦。瑜伽跟就是连结，像把一头两头牛啊，印度他们耕牛是两头牛一起啊，两头牛一起中间要有一个轭嘛啊。那个二把两头牛连起来，那个二就是瑜伽，就是相应啊，就是相应的意思啊，连接起来。所以我刚刚有说相应这个语词啊，在佛教里面常常用在什么心所法。好、啊，你看我们说心相应行有没有？还有心不相应行有没有？所以这个相应就是着重在心 新说法上面、哦、好，那这个以下是立论诸根成熟，他说受量、哦、形色、哦、还有足性，还有这个自在、哦、还有大事，还有人性，还有大力具足。好，那他主要在说什么呢？这个身呢、啊，我们所谓的这个身，一手具足、哦、能够作为做一切勇猛精进的所依、哦、能够学善法。好，受量具足这个没问题、哦、那就是寿命身体比较好了、哦、寿命就是不会短寿、哦、那形色就是它表现出来的、哦、好，足性的话就是它是什么呢？ 你要回到印度的思考方式、哦、印度人他们是 重视这个种性的，就是他是 大家族的豪族的、哦、好，那自在的话就是他有财产、哦、他这个财产还有他的还有这个参谋、哦、所以叫自在具足。信言具足就是他所说的话、哦、人家会相信接受、哦、好，那大事具足就是世间所珍贵的、哦、世间所珍贵的。好，那人性具足这个很特殊，就印度人重男偏女，所以这个人性具足是指男根具足、哦、好，大力具足就是他怎么样呢？他少病、哦、少病或无病。好，所以后来看看，哎，你看我们世间也真的会重视这些哈、哦，像开玩笑一下哈、哦，像如果以黑板这几个哈、哦，种姓去除，如果以这个国民党现在的参选人哈、哦，这个朱立伦他的这个他是属于比较高。就知识水准高的这一系、啊、而且他的这个政治经验是延续家族的、啊、这个是种姓具足，对不对？那郭台铭的话，他有钱有参谋，对不对？他自在具足、啊、那我们王金平老院长，他人家说他是公道伯人啊，连他讲话人家可以接受、啊、那我们另外一个韩国瑜，他是世间所珍贵的，他觉得哎，这是百年一见的奇才，啊，啊，就是大事巨足，啊，开玩笑的哈，模拟，就是世间人会对这些内容会重视啊，所以以人来说，你具足这些特色哈、啊，你具足这些特色来具足这些力量啊，世间的这些人的特质啊，而且都是好的哦。有堪能性、啊、来修善法，就是说 他们有这种特质，如果拿来学习佛法不是多好吗、啊、不一定要选举、啊、好，接着善根成熟。善根成熟什么叫善根成熟呢？根嘛、啊、根就是有这个主要的。好，性薄沉为所依，简单的说了，烦恼比较轻、啊、烦恼比较轻，而且恶法怎么样？不喜欢恶法，自然就会不喜欢恶法。好，那诸盖轻为五盖啊，那五盖比较轻，寻思就是恶寻思比较薄弱啊，而且调头正直啊，他这个比较正直，也比较调和啊，就是不会扭曲的啊。那什么叫扭曲呢？比如，这个 说你的好话是有目的的、啊、或者说赞叹你是为了怎么样？为了他其他的利益，其他目的，这就是谄取的啊，谄取他是正直的啊。好，那柔和就是身段调柔啊。好，那这个随顺而取啊，随顺而取其实他主要在说这个随顺沙门性啊，随顺沙门性。好，那注脚是书里面提到的哦。 好，住脚师傅这边有提到，与三门性善随顺，说明随顺去。好，这个取也有去的意思，好，就是趋向，简单的说它是趋向怎么样修行的，好，趋向修行，这个叫善根成熟。好，所以善根成熟，烦恼轻，不喜欢恶法，五盖轻，恶行事少，还有摇柔啊，摇柔正直，还有随顺三门性。那智慧成熟呢？我们看一下，接着智慧成熟，好，有正念，聪明，有堪任，大势力啊。好，那最重要就是后面这边，善能啊，能解善说。恶说法语，你能分辨的哈，能理解，能分辨善说跟恶说法，还有能受持，能正通达啊，能受能持，好，而且能够比较完整的理解啊，能够通达。这个能受跟能持哈，你看，能够听闻佛法。能够理解善说恶说法，还有接着能受能持。这个受跟持哈，受持常常有时候我们一起嘛哈，我们也常常听到佛法里面有这个多闻，然后接下来受持的人啊，那受持是什么意思？你们各位里面怎么受持佛法？照着做，还有没有？理解，理解，还有没有？实行。就照着做嘛，哈，还有没有？你们都没有印度人的这个特质，印度人的一个特质，很重要的特质，背诵。
啊，
背诵，他的受持就是背诵，所以背诵就是记起来了，记起来啊，你听闻的佛法之后，你把它记起来，因为你记起来之后，你才有办法怎么样，熏习。就是常正思维，哦，如理思维，就是靠如理思维靠什么？靠你平常的背起来的东西。想一下，其实这个方法，我觉得了哈，没有，大概不太被提倡。但是你想想看，其实这个方法是一个好方法。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学习大部分是用眼根，对不对？眼根，那你如果背诵的话，你可以靠耳根，你自己背诵就可以靠耳根，还有你对可以用意根，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平常习惯于受眼根的刺激太多，这世间上也是，我们学习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耳根跟意根的方式，你想想看嘛，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眼睛越来越不好，对不对？眼睛越来越不好，这时候你要看眼，要靠眼睛，就越来越困难哈。我在说我了哈。后来我有听过这个慧敏老师哈，他说他大概一段时间，他读一个小时，就一定要强迫自己停下来，让眼根休息一下，为了要让它用久一点。那另外就是，你没有看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失落，你就失落，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印度的这个背诵的这个观念，这个、记忆的观念，印度人很重记忆，啊，那我们后来都比较不重记忆，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因为不喜欢记忆才去读理工哈，但是后来发现说。啊，记忆是好，是好好的方法。啊，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慢了，就要记很久啊。所以就靠怎么样？还能看多看。另外啊，另外，我后来觉得我们普眼的后观法师哈、啊，你看他后来都做这个有声书有没有？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因为我也听过有些信徒他怎么样？他却怎样？闭着眼睛听那个，啊，当然不是第一次了，听好几次之后，就可以怎么样？可以用眼根去听，去思维，啊，那 真的也是好方法啊。所以受持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记忆啊，就是背诵。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那个人俊长老啊？人俊长老他在做早晚课啊，他除了会进来跟我们一起做一下啊，对，跟着唱几句之后，他就自己怎么样，自己在那边走路。那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在那边走路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背诵，就是在背诵佛法。背诵，他以这样的方式作为他的早课跟晚课。好，那我也是从印度人，还有从现代这些大长老发现，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所以趁着你们记忆还OK 的时候，赶快、啊、保持一点，把它记一点重要的东西。好，那这个诸根成熟就没有易守的障碍啊，没有我们当为人的障碍。善根成熟，解脱业障啊，因为善根成熟就是要修行用的啊。啊，智慧成熟，解脱烦恼障啊。我们不是说我们一般人有三种障，对不对？愿消三障诸烦恼，对不对？就是这三个烦恼障，或业障，还有易受障苦，或业苦，就这三障啊。所以要消除这三障，就要靠这三种根啊，因为这三种根有力量啊。好，那下面说所言主义者是与谁为主啊？啊，就是眼根。给予，这个语就是给予哦，哈，眼根给予眼识为主，生眼识，啊，就是刚刚的问题嘛，哈，就是根净和合生识，是以眼根的力量啊，眼根为主要来说是眼识的啊。好，那下面就比较简单啊，眼根的话，他说是什么？以色为净。啊，眼根的对境境界是色法啊，好，那眼根呢？眼根它是色法，它是一种清净色啊，清净色。好，那这个清净色它就描述像净体虎、啊。我们知道体虎是那个这个奶嘛哈、啊，牛奶这样一直打到最后有一种清净的透明的东西要，这个叫体虎。听说的了哈，就是没有真的吃过哈，这可能印度有了哈，就是那一根它那个油了哈，打到变成油，它那个是很清白的哈，很清净的。好，那这个净色根呢哈，我们说净色根，这个净色根就相当于现在的视神经哈。好，那耳根没有问题哈。相对的来说，好，鼻根，那舌根的话，他们就有不知道他们怎么观察的哈。他说舌根是怎么样呢？以味为净，净色一样，那个根是一种清净色法啊，清净色法。好，于舌上周遍净色，就是我们舌头上都遍满这种舌根啊。那有一个说法是说，舌根上有一个地方不遍，那不遍。没有 舌头没有舌根的地方有多大，像一个毛的端点那么大而已，一点点而已、啊、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看到这样、啊、或者想到这样，就是很论事、啊、论事的脑袋有时候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出来、啊嗯、其实他们脑袋很清楚的、啊、就是都有提出这样的看法。好，那生根的话呢？生根在第九页啊，第九页。生根，它对境就是触啊，触。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说触有两根吗？一个是地水火风，对不对？一个是就是轻重湿滑冷饥渴啊啊，这是生根触对的境界。好，那生根即为就有说到遍诸生根啊，身体的部分都有遍满。好，我们看一下在下面这边 佛法概论哈，佛法概论。好，有情六处合合的存在。好，异处呢是身心，啊，还有认识活动的泉源。那一根跟生根，啊，好，让有情身心能统一。好，所以佛法说一意生事，啊，应该以根生相依的一根为根源啊。一意生事其实就在说一根啊，说一根。好，那低级有情没有眼耳鼻舌，但是生根一定有的啊，所以意跟生根相应升起的觉了啊，出对外境，从意升起这个事啊。然后那他会直取生根，直取身心智体，啊，从意生这个意识啊。好，所以这个都是有情所依据的。好，所以生根呢，啊，简单说生根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它面积最大，啊，然后这个处对外境，啊，生起事或者直取，啊，直取。好，那设法，啊，他就把前面设，因为现在还是在谈设法，啊，把设法的 五根说了，接下来要谈五种境。好，第一个眼的对境啊，显色、形色还有表色。好，显色呢四种，青黄赤白；形色呢长短啊。好，那表色呢？表色它，啊，这边没有写哈，我用个表格。表色就是身心的动态啊。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谈到一个无表色，所以这个表色这边，这个表色就是它这个色法表现出来，让你看到它新的动态，新的这个啊，也是说，哎哎，对，它是身口的动态哦，它是身口的动态，但是身口的动态其实是要表现内心的，哎，表现内心，有内心，然后这个在身口的动态表现出来啊，好，这是表示，就是我身口的动态。它是表显啊，它有这种表显功能。好，那生呢？生，好，这边也有一些语词啊，不太好懂。直受大种音声，非直受大种音声，具大种音声啊。好，直受大种，这个直受就是简单的说，直受你把它想成就是有生命的。我有生命的啊，我手跟手拍手，这个就是直送大种，直受大种声音。非直受就是像这个直受就是有生命的了，非直受就是没有生命的，有生命就是只有情。非直受就是像这个风的声音、树的声音，这个就是非直受。具呢？具象我现在我是直受，对不对？桌子是非直受，对不对？我拍桌子，对，所产生的声音就是具，具就是直受加上非直受，啊，啊，你看弄得很复杂，对不对？啊，啊，就是论事的，论事的这个啊复杂了啊。好，他说心所是能直受啊。蠢动之类是所直受，好，啊，所以能直受就是有心心所的啊，啊，其他的蠢动之类就是，欸，他说是一切众生啊。好，那主业就是内跟外啊，嗯，我的话就是我是直受啊，那我之外的就是非直受。好，那香。有好香、恶香、平衡香啊！你不要把香以为是我们现在的香啊，这香只是在表示那个香的这个色法，香是色法。好香的话就是它是闻起来好闻的色法，恶香就是很臭的，闻起来臭的色法啊。那个我闻到的那个是色法，平衡香就是闻起来不觉得好，不觉得坏的啊。好，所以说好香，好的这个 闻起来的色法是有顺利啊，有顺利；二香是有微顺啊。好，二香就像这个化学工厂排出的这个化学的味道哈、啊，就是有微顺的。那味呢？甘错咸辛苦淡哈、啊。好，那我们用一个表跟现在的味道来对照一下，就比较清楚哈、啊。甘就是甜嘛哈。啊好酸，醋就是酸，咸，辛苦淡啊，有辣，有苦味，还有淡味。好，那接下来生根的对境就是醋啊，醋的这一根。好，醋呢，它有醋的一分啊，滑涩重重轻等即可。那滑就是细滑、啊欸、你摸东西摸起来 我用我的身根对不对我去摸起来那个细滑、啊、比较细软的这个叫 滑的色滑、啊、滑的色滑就是 外在的色、啊、摸起来、欸、这个比较不顺的粗强的就是色好重我感觉到比较重比较轻好这没问题好那下面这个冷饥渴你很难想象说，哎，冷饥渴怎么是色法？哦，因为冷饥渴不是都是你对，冷饥渴是色法没问题。问题就是说，他怎么用冷饥渴来描述色法？对，因为你想想看，冷饥渴是不是我的感觉？哎，我应该是在描述我的感觉，怎么那个是色法啊？啊，其实对，那他只是透过那个感觉去描述色法，好，所以冷饥渴它是色法。好，你看、哦，它主要是说，哎，醋是冷阴，急于阴利其果称，好，所以当我说冷哦，当我说冷是果上来说，我用果来说阴呢，简单这样说，好，我用果来说，我感觉到冷。是果，但是我那个冷的前面的阴，就是醋的那一分让我感觉到冷的那个对象，啊，大概就是这样哈，啊，佛法也常常用这样啊，所以这个像比较常听到，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各位听过这个偈颂吗？啊、哦，这个也是类似的哈、哦，它其实一称南无佛，怎么可能会成果呢？好、哦，但是一称南无佛，为什么说成果道？从果来说因，啊、哦，好，他们常常用这样因，用因来代表果，用果来代表因，啊、哦，也被搞得、嗯，不太，有时候不太容易分清楚啊、哦，也不会啊，当然透过论师这样的说明啊。哦Okay. 好，那下面有说，你看哦，诸佛出世的演说正法乐，生众和乐，同修精进乐哦，哎，精进是乐哦，精进，你在精进的时候那么苦啊，你怎么说它是乐？哦，是因为精进是乐的因啊，啊，好，所以因为精进后面的结果是乐的。所以我说乐是在说果，但是前面的精进是苦是因呐、啊、是苦的、啊、但是我说那个前面的因的苦因也说它为是乐，是我是在果上面反过来说的啊，好类似这样的。好，其他的饥跟渴说法是一样的哈、啊。好，那七种造处加上前面四大哈、啊，这边就是这。这七种哈，这七种加上地水火风，好，这个都是触，好，我们生根触对的对象。好，那如果要再看论师更细的分析哈，就是我下面这个表哈，他说地水火风，如果水比较多跟火比较多的话，你就感觉到什么火。啊、哦，如果地 比较多，增就是比较多了哈，还有风比较多的话，感觉到就色。好，你看这边就是有部的论师哈，他把这七个哦，他把这七个跟地水火这样对照啊。啊，所以我佩服他们就是这样啊，他们可以把它这样分析出来。
师傅，他们是不是日子很好过，然后就很多精神来？
他们就是我会觉得不好过，因为要搞这些很辛苦的。那、啊、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想想看哦，佛教的发展啊，佛教的发展后来就会走向系统化。就是你要把佛教的这个义理哦系统化，然后甚至要组织化啊，就有组织有系统。那这些论师，其实应该这样说，这些论师他们的生活哈、哦，他们生活其实就像僧团里面的佛学院，有一点这种味道。他就是在研究经教，那研究经教之后，他还要怎样？他除了要弄清楚之外，他还要进一步哦。回应社会，回应社会就是社会有些疑问，对不对？佛法没有说到的，那就要怎么样？要经过辩论，经过分析，把它整理出来。好，所以我觉得似乎了，他也以佛教的体系来讲，他也是一种职业。啊，所以论师嘛，有监师、律师、论师嘛。啊，那论师的工作，我会觉得也很辛苦了啊。当然经师也不好当啊，经师他要怎样，经师要把这些经都背起来，哎，真的要背起来啊。所以我以前不知道在哪里，我发现说，因为印度这个时代动荡一直都在，很难得出现一个护持佛教的国王的时候，佛教才会发展比较好。平常的话其实发展不好，而且动荡，那只要怎么样，只要一有战争，或者说有这个动乱来的时候，哪些人先走？有背经的，这是经师，就是他有把经背诵起来，这些人要先保护，先送走，因为这是法宝啊。啊，所以他们以前的经，包括到第四五世纪啊，到中国来传递佛法的。这些印度来的这些法师，他们的经典怎么带来的？这里带来啊，就是靠背诵啊，所以背诵一直在印度一直有这个传承啊。那论师的话，他们就必须对法相的分析，让他更确定、更清楚、更明白，然后之间的关系啊，还没有遇到那什么，他要他相应相色，还有。好几种、哦、分析方法，啊、哦，你会发现哦，他们真的是脑袋第一个有这个耐心，第二个脑袋真的也很好，啊、哦，所以对印度人哈、哦，对印度人，其实我们不要只看他表面的那一份，啊、哦，表面就是会有一些不好的新闻，其实要看他们很多这个真正的精英，啊、哦，那真的是一流。包括听说那个拍啊，最早也是印度人算出来的，3.1419那个啊，还有很多天文的知识。谢谢。
请问有没有可能这些华氏啊，可能是一些以前认识他们在长袖上的一些印证，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想当然也有。
其实理论类似
的。对。我对论师除了钦佩他们对法相的分析，还有头脑、哦、深度广度够之外，另外一个佩服就是他们很多恐怕都相当有禅学经验、哦、所以你讲这个我会接受、哦、我会接受，只是说我们如果看这样、哦、就是他们整理这样整理出来，我会觉得他很繁琐，站在凡夫的角度来看、哦、很繁琐。当然你说去感受到，用在禅定经验去感受到那个地水火风，然后说，哎，水跟火比较多一点，然后产生这种滑的 触感，哦，这个我觉得我很可以理解，哦，而且可以接受。
到底动漫能到第二批跟第三批走的？
第二批、第三批，知道是第一批了啊。那我用这个来勉励佛学院的学生，就是说你们好好读，还有背。
那也很不容易，要有超强的执行力，要有非常强的逻辑能力。哦，真的很不简单。
他们就真的去印度的人种啊，哦，非常多。你去如果看那个 DNA 就好，就看 DNA 啊，哦，印度的全印度的 DNA 大概就包括了全世界的 DNA， 因为他你想想看嘛，他其实是很多文明进去冲击。雅利安其实是欧洲人，他还有黄种的，蒙古那边过来都有，还有印度本土，啊，所以他其实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文化交流很频繁的地方，而且西北印这个地方，啊，你想想看，这些论师都在西北印。西北印 有一个特色，第一个就是知识的交流广，第二个它的天气还有它的物产一流。听说了，
所以日子好过。
好，如果 有人应征论事的话， 我推荐你去，啊，就是其实呢，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也没有错，啊，也没有错。那所以西北印那个地方天气比较凉冷，适合什么？
休息。
对，休息禅修。所以刚刚说那个禅修经验很多，感觉我接受，啊，很可以理解，而且生活上物产真的也是比较丰富。所以为什么西北印一直在动乱？地方好，啊，大家才正果，啊，你看连啊，欧洲的伊朗都会打过来，但是蒙古的 也想下来，对，那个地方真的。那当然现在就被阿富汗控制了。被他们控制。我曾经遇到一个阿富汗的人，在英国遇到，说，欸，那这个地方现在去安全吗？他跟我讲最好不要去，啊，因为确实也是不安全。所以很可惜啊，因为很多很多这个西北印，甚至很多有布的东西，很多这个大圣的东西，其实在那边都还有这些史迹看得到，啊，但是都恐怕很多被摧毁的，啊，那现在也不适合去了。
所以生物学上也讲杂种优势嘛，啊，所以他们就是确实比较聪明。
哎，你尤其如果你真的到西边去看，啊，你看到人种其实比较接近欧洲，比较白，
白
越别越白，啊，那越这个中在这个恒河中下游，啊，中下游那个人种就比较黄。他那个黄种人其实也跟中国有关系，嗯，就是人种的交流，啊，那比较南部的话就比较偏黑，哎，所以确实他的我还曾经找过一个那个人类的迁徙，啊，中国人类迁徙在印度也是重要的一站，啊，就是到印度之后才往怎么样才往这个中国，然后甚至往东南亚，哦，就是到印度，就人种就八万年前、十万年前那个人种的迁徙。嗯，
最近也发现印度的天才的比例非常的高，在整个全世界里面。
对，所以他优秀真的是很优秀，哦，
全世界比例很高。
几年前就听过一个说法，哦，就是说这些尤其美国的银行，哦，美国银行。这些城市设计的，听说七成都是印度人，好，印度人写，好，我们时间很像超过一点点，好，好，那我们上午先到这边。我今天可能下午的重点会在善心所，好，那明天的话，明天的重点会在烦恼心所，好，那这个烦恼心所会，就是他们怎么分析的，啊，还有他们怎么把这些烦恼组合在一起，好，好，那上午到这边，好，好。
师傅，我那个第七页跟第九页
的。我们先下课再问，好不好？好，大家请起立。好，香火三明去，不用去。再来问去。三问去。好，我们下课。
请法师
问讯，谢谢师父。第七页跟第八页啊。第七。